啊，感谢天上真神的带领啊！我们这个礼拜啊，在总会有举开儿教组的教员讲习会啊，所以今天早上啊，用一个主题要跟诸位弟兄姐妹以及啊所有来参加儿教组教员讲习会的学员一起分享勉励啊。我们要从黄牧人来谈教员的装备与使命。教员在教会的角色上啊，扮演着带领啊所有儿童的一个角色啊。那我们在这个角色上啊，对教会未来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啊。有好的未来，需要有好的子弟啊，好的下一代，要有好的子弟，好的下一代。一定要有好的带领者，而这些儿童们的带领者除了家长以外，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现在在讲习会的所有学员们的身上。我们期待将来我们接受教员讲习会之后，成为各教会的教员，我们都能够成为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好牧人一样，能够带领我们教会的学员们，教会的儿童们能够成长，成为将来教会的柱石，让教会因为有后进的这些学员而让教会能够成长茁壮。那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所有来讲习的学员们啊，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要透过圣经的道理来跟我们所有学员以及我们北台中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成长。那约翰福音里面第十章啊，主耶稣讲了一个羊圈的比喻，当然他把自己比喻为好牧人，到了11节这边就讲，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从这一个比喻当中，好牧人的角色是绝对性的重要。那教员的角色在我们现今教员的工作上，就好像主耶稣在这边所说的好牧人一样，那我们怎么来装备自己，让自己成为好牧人的教员呢？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谈几件事，也就是我们应该要装备自己的几件事。第一件事，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第二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我们要装备自己的第一件事啊，在这两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从羊进去，因为从门进去啊，因为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所以我们要装备自己的第一件事，我们要让自己从门进入。那门是什么呢？到了第七节这边就讲了，他说，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耶稣就是羊的门，所以要装备自己，要从耶稣这个门来进入。那耶稣这个门是指什么呢？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他有一次要往耶路撒冷走去，经过撒玛利亚城。那结果撒玛利亚城的人呢，不接待耶稣。耶稣的门徒雅各、约翰非常的着急，也很生气，就来向耶稣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 好像以利亚所做的一样呢？这两个门徒他们所想的是为了主耶稣没有错，但是他不是站在主耶稣这个门上，而是站在自己所设立的门上，所以他们很生气，是生气在他们所认定的这件事情不应该有。但是他忘记了我们要从耶稣这个门进入，所以耶稣就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怎么样，你们并不晓得，我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说完之后就带着他们离开这个村庄去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很多在教育上，在教会里面的教员身上看到了他很热心，但是他不一定从耶稣这个门进入，他是从自己的门进入，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设定，那是贼呀！我们要从耶稣这个门进入，我们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而不是只有感受到自己的心肠。到底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儿童是用耶稣的心肠来教育呢，还是用你现在的心肠来教育？如果用我们自己的心肠来教育，我们常常会犯了好像雅各约翰所犯的毛病一样，自以为在这件事情上热心服侍主，但是却跟主耶稣的心肠不一样，到最后是被主耶稣责备的。主耶稣有一次要进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时候已经快到了，所以他就预言自己进耶路撒冷要受害。当中的彼得他很勇敢，也为耶稣抱不平，所以他就拉着耶稣说，主啊，你不能去。主耶稣转身过来责备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这个意思不是彼得是撒旦啊，是这件事情是撒旦的作为。但是从彼得的角度来看，我是在为耶稣设想啊，不让耶稣到耶路撒冷被这些长老们，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的害啊，有什么不对呢？但他忽略了一点，他是体贴人的意思，他没有体贴神的意思。从门进入，门是耶稣，我们要体贴耶稣的意思，不要只体贴自己的意思，不然的话我们就成了撒旦的工具。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带领我们的儿童们，我们的下一代是未来教会的希望，我们教员应该要懂得来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懂得来体贴神的意思，那我们才能够真的成了入门，成为牧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不是从这个门进入的，那么到最后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成了贼，不但不能够造就羊群，反而呢让羊群受伤害。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的11章，马太福音的11章，请看29节，马太福音的11章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在这边提醒这些门徒们，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们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体贴神的意思，我们要回归到柔和跟谦卑上。当一个人柔和了，他就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当一个人谦卑了，他就能够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当一个教员或是在教会里面当带领者，不管我们是团契的带领、教会的负责人啊、教员们学员们的教员，我们都要负起这一个责任啊，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负起这个轭，就是柔和跟谦卑，我们才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也才能够体贴神的意思。当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体会神的意思的时候， 那我们就装备好自己，我们是从门进入的，我们不是爬进去的，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意识来做的，那这个就是牧人，这才能够牧养所谓神的羊群。第二个，我们再回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请看第三节，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看门的就给他开门。那看门的是谁呢？谁会为你开啊？没有门，没有看门的帮你开，你想进都进不了。那看门的是谁呢？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启示录三章七节八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两节圣经在讲神呢，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所以这个门的看门的是谁呢？是神啊，他可以开，他可以关，他要开没有人能关，他要关没有人能开，所有权都在这一位神身上。所以我们要从耶稣这个门进入呢，看门的是神。那神为什么为你开呢？在第八节就讲了，他说啊，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所以门为你开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你是谁啊，不是因为你是传道所以给你开门，不是因为你是长老给你开门，也不是因为你是教员所以就给你开门。这个不是开门的条件，也不是开门的装备。这个门要为你开，在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呢，要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道，神就为你开门。所以今天我们当教员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服事的，神要为你开这个门，你才能够进门，才能够当好牧者。他不为你开，你进不了门，你不是牧者，你顶多是个贼啊，是个强盗，是没有意义的，你对羊群没有造就，你是对他有伤害。所以我们今天要让我们看着这个门的神来开，为你开门，那我们就是要遵守神的道，我们就是要啊尊重神这个名耶稣啊。所以守道这件事情啊，是为你开门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守道当然就是要明道啊，明道当然就是要听道啊，没有听到怎么能够明道呢？没有明道怎么能够守道？没有守道怎么能够行道呢？是一系列的正面的啊，这个循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当教员啊，我们要懂得把握时机来进修自己，而进修的就是圣经的道理。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讲习会，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聚会，我们自己有身上有圣经，我们可以让自己更知道神的道在哪里，那我们才能够守住这个道。那当我们守住这个道的时候，我们的神啊，就会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开一个敞开的门，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个羊圈里面，那才是一个所谓的牧人，而不是贼，不是强盗。第三个，我们再回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三节，第三节的下半段，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他说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这是 牧者、牧人跟羊有亲密的关系啦，密切的关系。羊听他的声音啦，羊不会随便听别人的声音啦。那牧者呢，牧人呢，也能够叫出每一只羊的名字啊，那不简单啊，表示呢，牧人跟羊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非常良好。那当然一定是要牧人为主动啊，牧人主动，羊群是被动的。所以我们要跟我们的学员们建立密切的关系。就好像箴言27章23节那边所说的，我们要详细知道羊群的景况，要留心料理你的牛群。详细知道，留心料理，我们要做一个能够与我们所牧养的羊群有密切的关系，当然就要详细知道，当然就会留心料理。当你详细知道羊群，当你能够留心料理的时候，我们跟我们所牧养的这些羊群的关系呢，是会越来越密切。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对我们羊群的观察，没有观察怎么了解它？我们要对我们羊群呢，有所关怀，这叫详细知道。那留心料理呢，就是要访问啊，要跟他交谈啊，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你才能够一一的叫出他的名。叫出他的名就是对他有了解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装备什么？装备自己能够详细知道羊群，能够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啊，这样子才能够成为与我们所牧养的这些羊有密切的关系。就好像主耶稣在这边所说的啊，他说啊，羊也听你的声音，你也能够按着羊的名字来叫他。对牧人跟羊啊有密切的互动关系。那这个就必须要付出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时间，那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羊群有密切的关系。这是第三个我们要装备的。第四个，我们再看第4节第5节。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避。这边讲到说，羊既放出来，就要在羊的前头走。我们要装备自己啊，我们是走在羊群的前面的，不是在后面赶的，是在前面带领他们的。所以主耶稣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所以教员他不是用讲故事来带领这些羊群而已啦。讲故事讲道理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就是要走在羊的前头。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身教重于言教啦。你身体力行了，在你所讲的道理里面让学员看得见啦，在你所讲的故事当中让学员知道你就是这样做啦，那羊啊就会跟着你走。因为羊不跟着生人啊，羊跟着你，那羊跟着你要让他真的跟着你，就必须要走在他前头啊。所以我们所讲的故事的道理，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带着我们所带领这一些羊群的一个前头，让他看得见，让他能够更深入的来了解到我们所讲的故事当中的一些这个生命跟生活。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羊的带领者，好的牧人。所以我们要装备自己啊，让我们所讲的这个故事，所讲的这个道理，在我们身上被我们的羊群看见了，那就是在他的前头走。有一个教员啊，常常在传道面前抱怨，奇怪了，我们这些小朋友都不听话我们讲故事他都不照着我们所讲的去做叫他们 不要迟到呢，哎，他们老是迟到啊，所以常常抱怨了、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子，为什么这些学生怎么样怎么样，一直抱怨。那有一天呢，传道就把他叫到传道房啊，就坐在传道房的椅子上啊，那传道就从抽屉里面呢拿出一条绳子啊，放在啊圈一圈放在这个桌子上，然后把那个绳子的头呢交给这个教员，哦，你来把它推看看，用推的哈、哦，推看看，看能不能够推得动。这个教员呢，他就按着传道的意思呢，跟他推，再怎么推都推不动，哦，用力推，想尽办法推都推不动。那这个传道就把这个绳子的头呢接过来，哦，然后用拉的，一拉呢，整条绳子都动了，整条绳子都动了，人就好像这一条绳子一样。你要推它呢，只有头动，全部都动不了，因为它是软的。人就是软的啊。但当你把这个绳头反方向用拉的，你在前头拉，那整条绳子就随着这个绳头一起动起来了。我们要装备好自己啊。我们不是只是讲故事给学员听，但是自己呢一根指头都不动，那跟法利赛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故事讲得很好没有错，很有恩赐也没有错，但是少了什么？少了生命的动力，少了在前头走的一种方式。所以故事讲得再好，道理讲得再对，给他们所起的作用，不如你把你所讲的故事跟道理成为你生活上的一部分，让我们的所有学员们看得见听得到。那我想你所影响的作用就好像拉着这一条绳子一样，你走多远他就跟你走多远，因为羊他不听生人的声音。所以我们要装备好自己了，我们要从羊的门耶稣基督进入，我们要让我们看门的神为我们敞开这个门，我们呢也要与我们的羊来建立密切的关系，我们更要在羊的前头走。这四件事情啊，是我们将来成为教员，或者是将来成为以后的带领者、教会的负责人、长老、执事、传道人，都应该要有的一个很重要的装备。我们在这边讲习，除了教导我们一些当讲员的技巧，当讲员应该要具备的一些，这个要有的一些，学科，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些学科之外，我们要装备好自己，让自己真的成为一个好牧人。当我们有这些装备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比喻一样，我们才能够具备好自己，装备好自己，让自己预备完全了，成为好牧人。那有了好牧人的这个角色，我们才能够真的来带领好我们的下一代。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有好牧人的装备。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更要了解，这个牧人，这个讲，教员的这个使命。到底教员有什么使命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九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们第一个应该要具备的使命，就是要给羊粮食了，就好像这边所说的出入得草吃，要有充足的粮给羊能够得到造就。 那这个粮啊，怎么给他粮？怎么才能够有充足的粮啊，来给羊得造就啊？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三章。耶利米书的第三章，那请看十五节。耶利米书的第三章十五节，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神这边对借着耶利米对这些百姓说，我必将合我心的牧者，就是好牧人啊，赐给你们，赐给选民。那这个好牧人呢，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所以怎么让羊群有草吃，有粮食吃呢？就好像这一节圣经所说的，合神心意的牧者，他是用知识和智慧来牧养神的羊群。所以怎么让羊群有草吃？一个牧者啊，一个牧人，一个教员啊，要有知识和智慧哦，才能够达到。那怎么样才能够有知识跟智慧呢？至少要具备两件事，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第一件事，看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请看第五节。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各长老在这边对当时的选民们啊，信徒们来提醒，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如果我们缺少智慧，自己觉得智慧不够，知识不足，那怎么办？我们可以向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来求啊，我们可以向神求，那我们的神呢，一定会赐给我们，一定的，他不是说可能、大概、应该，圣经是说一定的。所以当一个教员要完成这个给羊粮食的使命，我们要有知识跟智慧来牧养我们的羊群，那当然我们就要求智慧啊。我们如果觉得自己的智慧不足，当然我们可以向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来求，那我们的神一定会赐给我们。所以当一个教员要常常祷告，当一个教会的带领者要常常祷告，求神赐给智慧，那这个智慧神一定赐给你，一定赐给你，百分之百赐给你。所以当一个教员要给粮食，要给羊粮食充足，我们要借着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当神赐给你属灵的智慧，我们所给的粮食就充足了，富富有余的，因为我们有从神赐给我的智慧。第二个，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请看十五节，三章的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已经信耶稣基督了，现在都已经在这边讲习了，将来要成为教会的教员，所以我们已经负了这个责任，也负了这个权利。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因我们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呢？他说啊，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明白圣经来了。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进到圣殿里面去，他是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以耶稣的智慧就比文士法利赛人更充足了，更充足，坐在教师当中，一面听一面问，智慧是从哪里来？智慧是从明白圣经来嘛。 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你是有得救智慧的，因为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道理。所以我们当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一个学门的教员，我们要明白圣经啊，要明白圣经。明白圣经，我们才能够有得救的智慧，才能因为得救的智慧来带领我们的小朋友进到得救的道路来，才能够有这个粮食来给羊充足，并且能够吃饱。所以我们要向神多祷告，求得属灵的智慧，我们要从圣经当中多明白，那粮食啊自然就充足，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们的粮食啊就能够让他出入有草吃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完成的使命，让羊能够有粮食。第二个，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啊，再看第九节，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我们的使命第二个就是要羊能够得救啊，让进来的羊都能够得救。那怎么得救？不是让我们让他得救啊。所以我们要把羊呢带到主耶稣面前，才能够让羊得救了。所以当一个教员的使命第二个就是要把我们的羊群，我们的学员们带到主耶稣面前，那带到主耶稣面前呢必然得救。所以我们第二个使命就是要想尽办法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不是只有把他带到自己的面前，只有我跟他有密切的关系而已。不是啊，我们要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让他因为他与我有密切的关系而让他也跟主耶稣基督有密切的关系，理由是我跟耶稣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第二个使命呢，就是要让羊都能够得救，要把羊群呢带到主耶稣面前。那怎么样才能够把耶稣带到主耶稣面前呢？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请看25节，一章的25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传我的所是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再看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29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边就保罗所谈的他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他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不能够漏一，不能够增二，不能够漏一，不能够增二啊！在圣经当中记载的非常清楚，你不能够漏掉，你也不能够随便乱增加，因为这个不是你的羊，这个是主的羊，所以我们要用主的道理来教育他。我们现在有很多网络的信息我们有很多以前可能达不到的知识，这都很好，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羊群所要带到的是主耶稣面前，所以我们尽可能的用圣经的道理来教育他，而不是用我自己认为的价值观，我自己认为对的事对的道来教育他。那这样是你把他带到你面前，他认为你是一个很有知识学问的人， 但他不知道原来信仰的重点是在神的道理。我们没有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我们只是把他带到我自己的面前，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保罗说，我已经得到神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跟我们一样啊，我已经得到了主耶稣赐给我教员的职分，那我应该怎么做？我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把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29节最后那边讲，尽心竭力，尽心竭力，要把人带到神面前，除了要传全备的福音以外，还要尽心竭力，我们才能够真的像保罗一样，把所有的人因着保罗所传的全备福音，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那他才能够得救啊，他才能够得救，不然的话他凭什么得救？我们不能够让他得救，是神让他得救，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把我们从圣经所领受合神心意的道全备的福音，就是教会里面所传讲的福音，而不是用属世的角度的价值观的福音来传递给我们的孩子，那他才能够被引领到神面前，他才能够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价值，他也才能够因为耶稣基督而得救，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使命，要把他带到神面前。第三个，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请看第十节，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牧人来了呢，不但要叫羊得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呢是更丰盛，所以我们的使命要让羊群有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那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呢？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十九节，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耶稣的生命是最丰盛的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是神的生命，永生的生命，没有比这个生命更丰盛啊。那我们说我们的使命是要把羊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就好像保罗在这边所说的，要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啊。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这叫做更丰盛的生命。那怎么才能够让基督成形在信徒的心里呢？保罗说，他要在受生产之苦啊，再一次受生产之苦，也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羊群能够有基督的生命在它里头，我们每一个教员都应该要有生产之苦的苦境。教员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但是我们要让这个职分显得荣耀，是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好像要生产一样啊，要受苦啊，不是只有教员这个职分非常的尊贵啊，那我得到这个职分，但是我不负起这个职分的责任，那这个职任是没有荣耀的，职分是荣耀的，但在我们身上是没有荣耀的，因为我们不愿意受生产之苦。当教员就好像当一个母亲一样，我们要把生命生给他，让他有更丰盛的生命，但我们没有办法赋予他生命啊，谁赋予他生命？我们的神赋予他生命，所以我们教导他，让耶稣基督的生命 成形在他内心里面，那这个就必须要受苦了，就必须要受苦。所以我们觉得当教员很辛苦没有错，但是我们这个辛苦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彰显在哪里？彰显在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成形在这一些羊群们的身上。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在这些羊群的身上的时候，那你是从神来得荣耀的，而不是从人来得荣耀的。从人来得荣耀很快就结束了，就好像耶稣基督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得到从人来的荣耀啊。很多人都跟着耶稣嘛，然后把外衣脱起来披在耶稣所骑着驴驹的前面的那个路上，不够啊，他们摘下树枝也铺在这个耶稣所走的这个路上啊，然后大声喊着说，何塞那何塞那，我的君我的王，你是应当被称颂的，多荣耀啊，我的君我的王，你是应当被称颂的，何塞那何塞那。所以耶稣在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听到了很多从人来给他的赞美，从人来给他的荣耀，但是时间多久？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耶稣就被抓了，耶稣就开始被审问了。原因是什么？祭司长文士嫉妒耶稣嘛，嫉妒了。所以从人来的荣耀会受人嫉妒的，而这个嫉妒呢，嫉妒你的人受苦，被嫉妒人也受苦。但是从神来的荣耀有没有？没有，没有人会嫉妒你，也没有人敢嫉妒你，也不知道从哪里嫉妒你。所以主耶稣他真正得荣耀是在哪里？是在各个他的这个十字架上啊，神给他荣耀。那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当教员应该要有这一种使命，我们所得到的不是从人的荣耀，因为那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要得的是从神来的荣耀，那就必须要像主耶稣一样走各个他的路，愿意在这一件事情上做牺牲，好像保罗所说的，愿意在为这些信徒们受生产之苦，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在这一些信徒这些小朋友的身上，那我们所做的这件工作就有价值了，就有荣耀了。而这个荣耀就不是从人来的，这个荣耀呢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曾经为了这些孩子们受生产之苦。那这种苦就好像主耶稣在为世人的罪受苦一样，他可以从神那边得到极大的荣耀。那我们在教员的这个价值上就能够彰显得更加的丰盛，因为我们让我们的羊群的生命得到更丰盛。那最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请看十八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请看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我们的使命就好像主耶稣这边所说的，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没有人逼你要为羊舍命，也不需要别人逼你。我们要成为好牧人，就好像主耶稣一样，是我自己舍的，就是要为羊舍命，是我自己愿意的，这是我们应该要具备的一个使命，不是别人逼你的，不是教会要求你的，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们要把这个使命建构在自己的这一个责任上，这一个教员的身份上，我愿意的，我乐意的为羊舍命，为羊来牺牲，为羊来受生产之苦的，是我乐意的。那这样的舍命呢才有价值啦，被逼的没有价值。 那不是你的使命，是别人附带给你的使命。那我们自己要成为愿意成为教员的使命，是我自己愿意舍的。你愿意舍的，那你在这一件工作上你就会舍得很喜乐。如果别人要你舍的，你就会做得心不甘情不愿，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同样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的付出。所以我们在使命上，我们要让这一个工作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是我自己愿意的，是我自己舍的，那成为我自己的使命，而不要把这个工作变成是教会托付在我身上的使命，那个压力太大。那这个使命呢，是别人的，是教会的，我们自己要把它变成是我个人在教员这一个职分上的使命，这个使命是我乐意的。那乐意什么呢？乐意舍命。那舍命是什么呢？我们最后来看以西结书的二十章。以西结书的二十章，请看十一节。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十一节，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再看十五节，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十六节，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不顺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虽然如此，我也仍顾惜他们，不毁灭他们，不在旷野将他们灭绝净尽。这里就讲到什么是舍命。舍命就是顾念这些百姓，他软弱犯罪，达到神呐，干犯神，厌弃神的典章，不顺从神的律例，干犯神呐。但是呢，十七节这边讲，虽然如此，我也仍顾惜他们。我们要舍命啊，就要像有神这样的一个舍命。虽然我们的孩子看起来好像很软弱，看起来好像扶不起的阿斗，但是我们也要为这个舍命啊，要顾惜他们啊，就好像神顾惜这些选民一样嘛。扶不起的阿斗啊，神告诉他们要这样做，他们不做啊，但神还是顾惜他们，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很多软弱，或许会让自己灰心丧志，好像神对这些选民一样，但神的做法是什么？顾念顾惜他们，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艰巨的使命如果是自己愿意舍的，艰巨啊就不艰巨了，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参加讲习的，所有学员们，能够知道成为好牧人，装备自己，把使命成为自己的，我想我们就能够让教员的这个角色在教会当中扮演得宜，一起唱诗357首。